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多数的弟兄姐妹在周五早上就已经知道敏菲姐妹被主接回天家。
多数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敏菲姐妹在礼拜五早上被主接回去天家。
然后我们昨天下午也为她举行了火葬的简单的仪式。
昨天下午我们都为他很简单地做了一个火葬的仪式。
我们目前是暂定在11月1号主日下午2点钟，我们在教会 有另外一个追思的礼拜。
我们暂时决定在12月1号敬拜之后2点钟就为他一个追思的礼拜。
我们感谢主，主接敏菲回天家的时候，家人都陪伴在身旁。
感谢主，当敏菲回天家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在旁边陪伴。
我们有祷告，有道别，有唱诗。
我们有祷告，有道别，有唱诗。
是在敬拜的歌声当中，他卸下世上的劳苦。
他是在敬拜歌声之中是卸下他世上的劳苦。
过去几天这一两天我和几位同工有比较多的时间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这几天我和我们的同工和他们的家庭有比较多的时间。
昨天晚上我们也有机会和几位聚在一起跟家人一块吃饭。
昨晚黑我们也都有和他们家人一起有机会一起吃饭。
不只是他的家人，在未来这段时间当中会需要主继续的赐下安慰。
不但止他们的家人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里面需要主的安慰。
我想对我们教会许许多的弟兄姐妹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求主赐下安慰。
我想 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需要一些时间来让主来赐下一些安慰。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彼此相爱。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彼此相爱，
也能够在这一年七个月当中一起祷告，
也都可以有机会在一年七个月当中一起祷告。
我们实在是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位的恩典。
我也都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位的恩典。
敏菲的父母亲明天一早就会返回台湾。
敏菲的父母亲明天一早就会返回台湾。
凯森的母亲会留下来帮忙到十二月中。
凯森的母亲会留在这里帮忙到十二月中。
虽然过去这段时间好几次弟兄姐妹想在经济上提供帮忙但是凯森一直都说不需要。
虽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凯森都说不需要。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有不小数目的经济需要。
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在经济上是有一个不少数目的需要。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们决议就是说让大家有机会来做爱心的奉献。
所以我们长老们决定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爱心上的侍奉。
所以包括今天在内有连续三个主日在外面的桌上都会有一个特别设置的奉献箱。
包括今天在内连续三个礼拜我们在外面都设有一个奉献箱。
大家可以顺着感动参与，不需要勉强。
大家不需要勉强，你可以随着你的感动来奉献。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先跟凯森商量。
这件事情我没有先与凯森商量。
也是请凯森和家人能够接受教会这样的安排。
也都想他们能够接受教会这样的安排。
因为众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爱敏菲和你们一家，他们是在主里面要真诚的表达。
知道弟兄姊妹在主入面都是很有爱心，在主入面有真诚的表达。
好，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今年秋季主日的信息就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一直在一句一句的思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们一句一句地思想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耶稣教导众人一系列的讲论。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主耶稣教导众人一系列的讲论。
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当时有好多人来跟随耶稣。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所以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常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所以五到七章常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在讲完这一系列的教导之后，
在讲完一系列的教导之后，
在第七章的末了，圣经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在第七章的末了，圣经记载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为什么稀奇呢？
为什么稀奇呢？
因为耶稣讲的和一般的道理不一样。
因为耶稣所讲的和一般的道理不一样。
他讲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
他讲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
讲的是信心。
他讲的是信心。
是天国的子民因为相信神而有的生活表现。
是天国的子民因为相信神所有生活的表现。
而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讲的就是八福。
而登山宝训一开始讲的就是八福。
讲到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有福的人生。
讲到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有福的人生。
只是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有福呢？
但是怎样的人生才是有福呢？
如果是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
如果是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
那就不外乎是功成名就、丰衣足食、长命百岁、子孙满堂。
就不外乎是功成名就、丰衣足食、长命百岁、子孙满堂。
那我们这一代来美国留学的人想的也差不多。
我们一代来美国留学的人想的也都差不多，
只是换了些名称。
只是换了一些名称。
所以有的人讲要有三个 P， 就是有 PhD、 有 PR、 有 Property。
所以大家讲的三个 P 就是 PhD、 PR 和 Property。
那还有人讲的是五子登科。
有些人也都讲五子登科，
就是要戴博士的帽子，
就要戴博士的帽子，
开名牌的车子，
开名牌的车子，
挣花花的银子，
挣花花的银子，
买豪华的房子，
买豪华的房子，
生大胖的儿子，
生大胖的儿子。
虽然讲这些似乎有些庸俗，
虽然讲一些好像很庸俗，
但大家想看看我们生活圈里面接触的人，岂不大多数正在追求这些方面的福气？
但大家想想，我们在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想追求这样的福气。
但是看看耶稣讲的八福，
但看看耶稣所讲的八福，
一般人想要的福耶稣一个都没提到。
一般人所想的福耶稣一样都没提到。
相反的，耶稣讲的福会让人刚听到耳里的时候感到很困惑。
相反这样，耶稣所讲的福让人听到的时候觉得很困惑。
特别其中有几个我们会想，这怎么会是福呢？
特别有几样我会想到怎样是福呢？
那因为中文的语法不同，我们很难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当中清楚感受到耶稣所说的话会带给当时听众的震撼。
因为中文的语法是不同，所以我们很难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很清楚地感觉到耶稣所讲的话。
如果从希腊文来看，耶稣的话就更令人惊讶。
如果在希腊文来看，耶稣的话就更加惊讶。
那时候从老远跑来听耶稣讲道的人都很穷。
当时在很远来听耶稣讲道的人都
很穷。他们非常希望脱离贫穷。
他们很希望脱离贫穷。
但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的开头是，有福啊，贫穷的人。
但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福啊，贫穷的人。
他们当然希望人生不要再经历这么多的哀痛。
他当然希望人生不要经历这么多的哀痛。
但是耶稣的第二句话的开头是，有福啊，哀痛的人。
但是耶稣所讲的第二句话一开始就是，有福啊，哀痛的人。
他们迫切渴望有强大的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很迫切地希望有强大的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但是耶稣第三句话的开头是，有福啊，温柔的人。
但是耶稣讲的第三句的一开始就说，有福啊，温柔的人。
他们期望日子能够改善，吃饱一点少挨饿。
他们希望日子可以改善，可以吃饱一点，少挨一点饿。
但是耶稣第四句话的开始是有福啊，饥渴的人。
但是耶稣第四句一开始就说有福啊，饥渴的人。
耶稣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在诚恳的提醒人要从属灵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
他很诚恳地提醒人要从属灵的永恒那个角度来看人生。
他呼召我们每一位这一生来专一的信靠神。
他呼召我们每一位在一生来专一地信靠神。
头四个福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看过了。
头四福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看过。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句。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五句。
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跟前面几句话比起来，这句话似乎容易理解得多。
跟前面那几句话比起来，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从小也都被教导要有同情心。
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有同情心。
所以从道理来说，一般人是很能够认同的。
所以在道理里面讲，一般人都可以认同。
我自己还有过一个生活上的有趣的经历。
我自己个人也在生活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很多年前，我的两个女儿年纪够大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就跟他们一起玩大富翁。
在很多年前，我两个女比较大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就和她一起玩大富翁。
玩过人都知道，这个游戏是在比赛谁到最后可以成为最有钱的人。
玩过的人都知道到最后哪个是最有钱的人。
最好的是别的人全部都输光光，你一个人成为垄占独占的大富翁。
最好就大家都输晒，你最后就成为一个垄占的大富翁。
那刚开始啊，我们全一家四口都是全力以赴啊。
一开始我全家四口都是全力以赴，
拼命买好的地段盖房子盖旅馆。
拼命都买好的地段盖房子盖旅馆。
一有别人不小心走到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以收钱，别人可以哇笑得合不拢嘴。
一有人小心走到我的地盘，我们就可以收钱。要他们赔钱，我们就笑到很开心。
当然你很怕走到别人的地段，
但你很怕去到人家的地段。
反正玩起来蛮紧张的，大家都很认真。
反正玩起来我们都很紧张，都很认真。
慢慢的输赢开始明显，
慢慢地输赢就开始明显了。
我的小女儿 Tina 已经没钱了，
但我们的小女 Tina 没钱了，
却走到我大女儿的一栋昂贵的旅馆那里。
但他走到我大女的一栋很昂贵的旅馆入面。
我马上就很兴奋地宣布 Tina 要破产了。
我马上就很兴奋地想宣布 Tina 要破产了。
没想到我的大女儿 Lydia 看了看她妹妹，就同情心大发，说我不要她付钱，连一毛钱都不要。
没想到我大女 Lydia 她看到她妹妹的就发了同情心，就说我一分钱都不需要她付。
这下我就愣住了，
一下我就整个人窒住。
怎么可以这有规则的？
啊，怎么可以这样呢？有规则的嘛。
我跟你们玩了半天就是等这个时刻。
我跟你玩了半天就是等这个时刻了。
我就是要把你们一个一个解决，怎么可以不收钱？
我就是想一个一个这样把你解决了，怎么可以不收钱呢？
没想到我太太跟女儿们站在一起。
没想到我太太也都站在我的女儿那边。
他们三个女生一致同意规则是人定的。
我们三个认为规则是人定的。
所以他们说我的大女儿有权利爱怜悯谁就怜悯谁。
他说我大女有权利爱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那天反正最后不只是那件事情争不过他们，最后比赛也赢不过他们。
最后我不单只是争得过他们，也都是输了。
继续玩下去，就看他们三个人相亲相爱。
继续玩，我们看到有三个人好相亲相爱。
实在印证耶稣说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实在咁印证咗耶稣所讲嘅，连续人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我呢？
但我呢？
那不连续人的有祸了，因为他必不蒙连续。
因为那个不连续人嘅人有祸了，因为他不必蒙连续。
当然，大富翁是一个游戏。
但是富翁是一个游戏。
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在玩着大富翁的游戏。
但很不幸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是玩着一个大富翁的游戏。
竞争当然是人成功向上的一个动力。
竞争当然是人成功向上的一个动力。
但是竞争 也让我们无形当中对人失去了怜悯。
但竞争也都让人在无形当中失去了怜悯。
我们自己克服困难换取到成功的时候，就变得不太能够接纳别人的失败。
当我们自己可以克服很多困难的时候，能够换到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变得不是很懂得怎样接纳人家的失败。
看到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自己要负责。
当我们看到人家有困难的时候，就觉得他自己要负责。
在我们心底，这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世界。
在我的心底，这个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世界。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我们的爱很有限。
我们的爱是很有限。
往往是交换式，是有条件。
往往是交换式，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自己很少经历怜悯，也很少怜悯人。
所以我们自己很少经历到怜悯，也都很少怜悯人。
大家知道这个 Special Olympics 是特别为残障人士举办的运动比赛。
大家知道 Special Olympics 是特别为残障人所举办的运动。
有一次在一次的这个 Special Olympics 当中，有几个智能不足的孩童参加赛跑。
有一次在这个 Special Olympics 的比赛当中，有几个智能不是很足的孩子比赛跑步。
枪声一响，所有的孩子都奋力往前冲。
枪声一响，很多小孩就奋力地向前冲。
旁边的家长在为他们加油。
旁边的家长为他们加油。
哎呀，突然一个小孩子摔了一跤，整个人啪一下摔到地上。
突然之间有个小孩啪一声跌了下来。
所有的家长惊叹，那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有的家长都很惊叹，当时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跑第一就快要到终点的金牌，拿金牌的小孩突然 男孩子停下来。
但当时跑第一个男孩子突然之间停了下来。
他转头看到有人摔倒。
他转头看到有人跌倒。
就不跑了，就掉过来跑去那个摔跤的小孩那里。
他就不向前跑，但是跑回转头去那个跌倒的小孩那里。
把他扶起来。
把他扶起身。
牵着他两个人一起跑向终点。
扶着他一起跑到终点。
一个智能不足的小孩头脑很简单。
一个智能不足的小孩子头脑很简单。
我们可能觉得太简单了。
我又或者觉得太简单了。
但他心中有一个很美丽的宝贝。
但他心里面有一个很美丽的宝贝。
是这个世界很多聪明的人所缺少。
是这个世界很多聪明的人所缺少的。
就是怜悯。
就是怜悯。
当然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以后你赛跑的时候你有人摔跤你就要停下来。
但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我给你听以后有人跌低你就没法去帮他。
但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但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
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对周围的人缺少了怜悯？
但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是否对 周围的人缺少怜悯呢？
什么事情让我们缺少了怜悯？
什么事情让我们缺少怜悯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怜悯人是往往要吃亏要付代价的。
在现实的角度里面看到怜悯的人往往是要吃亏要付代价的。
二十多年前我太太的一位亲戚经济遇到困难向我们借$3,000。
在二十多年前我太太的亲戚他经济遇到困难向我们借$3,000。
我们都知道借这个钱多半是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借了这个钱所以就不会回来的了。
但是觉得应该帮忙就照那个数目给了。
但是觉得应该帮忙就照那个数字给了他。
几年之后他们坚持要先还我们$1,000。
几年之后他坚持要还先还给我们$1,000。
那时候我们正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
当时我们刚刚辞了工作要去读神学院。
所以那$1,000的美金变成的是意外的收入。
所以那$1,000的美金就变成是意外的收入。
到我读神学院的第三年。
当我读神学院的第三年。
银行的存款已经降到很低。
银行的存款已经降到很低。
时刻感受得到经济的压力。
时刻都感觉到经济的压力。
那时候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来美国出差，他从美国一个州打电话给我来求救。
当时在大学的一个朋友来美国出差，他在第二个州打电话来给我要我求救。
请我立即汇$1,000给他。
又请我立刻汇$1,000给他。
因为这位朋友向来非常正直老实，跟我也很好。
因为这个朋友向来都很正直老实，也都跟我很好。
他讲的理由也很真。
他讲的理由也都很真。
所以虽然我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形很紧张，还是立即汇了1000美金给他。
虽然我自己的经济情形很紧张，但我都是立即将1000元汇给他。
后来才知道他是到赌场赌输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去赌场赌输了。
他想翻本。
他想翻本。
把公司派他来美国出差带的一大笔公款都输掉。
他把公司给他来出差的一大笔公款都输了。
骗了我的钱再去赌，一路输了。
他骗了我的钱去赌，也都输了。
后来他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只诚心的劝他回去面对现实。
后来他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我是很诚实地劝他要悔改。
跟他的公司跟他的家人认错。
跟他的公司和家人认错。
至于我的1000，我也不指望再拿回来了。
至于我的1000，我都不指望拿回来。
2-3年前他突然从台湾打电话给我。
2-3年前他突然之间在台湾打电话给我。
说他用 internet 查到我在 Ithaca 的电话。
他在网上查到我在 Ithaca 的电话。
再次跟我道歉。
他再一次向我道歉。
也说他还记得他所欠的钱。
他说他还记得他所欠的钱。
我只是很高兴我们的友情还在。
我只是很高兴我们的友情还在。
那我也告诉他那笔钱不用放在心上。
我也都告诉他那笔钱不用放在心上。
类似的事情我知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
类似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
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不分是非善恶的，凡是有人向你借要钱你总给他。
我不是鼓励大家不分善恶，这样凡有人向你借钱你就给他。
那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我不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当别人有需要，真的有需要，你有能力帮助的时候。
但是当别人有真的需要亦都有能力帮助的时候，
要记得圣经的话，
要记得圣经的话，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在这个 Stanford 这个大学的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 Stanford 这个大学的历史上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差不多有100年前了，有一位 Stanford 的学生，他需要筹款。
大概100年前，有一个 Stanford 的学生要筹款。
他想出一个好方法。
他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就请当时在美国巡回表演的波兰的知名的音乐家，这个 Pedrowski 去那里开钢琴演奏会。
他就邀请当时美国巡回表演的波兰的好知名。很知名的音乐家，他名叫 Pedrowski， 来有钢琴演奏。
没想到那天呢跟别的活动撞齐。
但没想到他那天的活动跟其他活动撞。
那这位学生他的宣传工作又没有做好。
那因为学生的宣传工作也都没有做好。
结果来听演奏会的只有几个人。
结果来听音乐会的只有几个人。
卖票得到的收入根本不够支付一切的费用。
卖票所得到的收入根本都不够支付所有的支出。
这个学生马上知道他不可能付 Pedrowski 讲好的2000块的演奏费。
所以这个学生根本知道他没办法来付这个 Pedrowski 的2000元讲好的演出费。
他就说啊，请你不要谈，请你不要谈。
他就说请你不要谈。
但是 Pedrowski 决定说他演奏费不要了。他要照常演出，
但 Pedrowski 呢就决定说他的演奏费不要了。
不但如此，
他照样演出，不但如此，
这 Pedrowski 后来知道这个学生还花了一大笔钱去租下那个演奏厅，也没钱付。
这个 Pedrowski 也都知道这个学生也都花了很多钱来租这个场地，来演出场地。
Pedrowski 蛮有怜悯的决定在经济上资助那位可怜的学生。
但这个 Pedrowski 他很有怜悯地在经济上资助这位可怜的学生。
大约20年后，
大概20年之后，
这位音乐家成为波兰的总理。
这位音乐家成为波兰的总理。
然后波兰因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及，
但是因为波兰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及，
全国的百姓陷入严重的饥荒，情况非常的紧张凄惨，
全国的百姓陷入严重的饥荒，情况非常紧张和凄惨。
当时有一个人代表美国政府到欧洲组织人道的救济。
当时有一个人代表美国政府到欧洲组织人道救济。
这个人尽心竭力地进行救灾。
一个人尽心竭力地进行救灾。
后来有超过150万的百姓在这个人的帮助下持续六个星期之久提供饮食，性命得以存活。
波兰有超过150万的百姓因为这个组织可以继续六个星期持久的所供给的饮食来得到生命上的保障。
后来也在这个人带领的组织之下的帮助之下，整个国家从饥荒当中得以重建。
后来在这个人的帮助和组织之下，整个国家从饥荒之间可以重建。
一直到今天，波兰人始终感激这位美国人为波兰所做的重大贡献。
一直到今天，波兰人始终这样很感激这个美国为波兰所做的重大贡献。
波兰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人的雕像。
波兰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人的雕像。
也有很多城市有以这个人命名的街道。
亦都有很多城市是以他的名字为命名为街道。
这个人就是多年前蒙佩德罗斯基联名帮助的那位 Stanford 大学的学生。
这位就是很多年前蒙这个 Podolsky 所联名帮助的学生。
后来这个人也成为美国总统，就是胡佛总统。
后来他也都成为美国的总统，就是哈佛总统。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这个感人的真实故事印证了耶稣所说的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这个感人的故事也都印证了耶稣所说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连续当然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层面。
连续当然包含了很多不同层面的。
我们很多人都捐过钱。
我们很多人都经过。
很多人都登记成为骨髓捐赠者。
很多人也都登记成为骨髓捐赠者。
在一些天灾之后我们捐钱救灾。
在很多灾难我们就捐钱救灾。
过去有一些家庭遭遇车祸的突然变故。
过去很多家庭有时经历过车祸的突然的变故。
有些是我们教会内的。
有些是我们教会之内的。
有些是我们教会有人认识的。
有些是我们教会有人认识的。
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捐款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都有很多弟兄姐妹有感动捐款来帮助他们的家庭。
这些当然都包含在连续的大范围之内。
这些当然是包含在连续的大范围里面。
但是有一种连续是一般人感到最难做到也最不难以做最不愿意做的。
但有一种连续是一般人觉得最难做到也都是最不愿意做的。
那就是饶恕。
就是饶恕。
其他的怜悯我们的角色都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怜悯受害的人，同情他，帮助他。
其他的怜悯我们都是个角色，就是以第三者这样去怜悯受害的人，去同情他们，去帮助他们。
而饶恕我们是身为受害者，
但饶恕呢我们是自己本身是受害者，
却去怜悯那伤害我们的人，
去怜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所以相比之下，其他的怜悯还容易做，饶恕却很难。
相比之下，其他的怜悯还是比较容易做，但是饶恕就比较难。
但是饶恕却是圣经讲到怜悯时最多一再重复强调的教导。
但是饶恕就是在圣经所讲的怜悯中间最多强调的教导。
单单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里面就多次的出现。
单单在马太福音五至七章登山宝训里面就很多次出现。
这个教导是所有人都知道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
这个教导是所有人都知道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
所以曾经有人向一群不去教会的人做调查。
曾经有人向一群不去教会的人做调查。
看他们对基督教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看他们对基督教印象最深的一样是什么呢？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这句爱你的仇敌。
很多人回答就是这句爱你的仇敌。
这是一个在其他宗教里面找不到的东西。
这个是在其他宗教里面找不到的东西。
甚至是犹太人他们当今的学者和宗教领袖都会这样说。
甚至是犹太人和当今学者和 宗教领袖都系咁讲。
基督教讲的饶恕让他们很感兴趣。
基督教所讲的饶恕让他们很感兴趣。
只是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荒谬。
但是这个观念对于他们来讲就是 太荒谬。
太不实际。
太不实际。
不可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实践。
不可能在实验的当中生活当中去实验。
但是在教会当中却有人行出来。
但是在教会当中就有人行出来。
台湾就在最近一个礼拜有一则新闻。
台湾在最近一个礼拜有一则新闻。
就是台湾政府的法务部最近取得了一部纪录片的版权，就发送给各学校，鼓励他们放映，做正面的教材。
就是政府的法务部最近 取得一个纪录片的版权，发送在各个学校，鼓励他们放映，当正面的教材。
这个纪录片讲的是199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个纪录片是讲1992年所发生的事。
一个叫做汤明雄的计程车司机，他酒醉和人发生口角。
是讲到这个汤明雄的一个酒醉的司机和人家发生口角。
他后来就拿瓦斯桶到台北的一家 KTV 面前去点燃泄愤。
他后来用瓦斯桶去一个台湾的一家 KTV 前面去点火来泄恨。
结果造成16个人被烧死。
结果造成16个人被烧死。
其中有一位死者的姐姐叫杜花明，是一位基督徒。
其中有一个死者的姐姐叫杜花明，是一个基督徒。
他本来也难以原谅汤明雄杀死他弟弟这件事。
他本来也都很难原谅这个汤明雄杀死他弟弟的事。
但是有一次他到法庭出庭的时候，看到汤明雄悲惨的情形，心中就生出了怜悯。
但有一次他去法庭做出庭的时候，看到汤明雄很悲惨的情形，他的心里面就发了怜悯。
他祷告了很久，克服了心中的障碍之后，就写信向汤明雄传福音。
他祈祷了很久，克服了心里面的障碍之后，就向汤明雄传福音。
汤明雄后来很坦白的说，如果角色兑换的话，他想他也没办法原谅对方。
但后来汤明雄很坦白地说，如果角色兑换的话，他想他自己都很难原谅对方。
但是杜花明真诚的关怀鼓励他，让他非常的感动。
但是杜花明很真诚地鼓励他，让他十分感动。
在通信两年多之后，
在通信两年多之后，
在一位牧师的陪伴下，
在一位牧师的陪伴下，
杜花明带着家人北上去看汤明雄。
杜花明带着父母北上去看汤明雄，
三双手紧紧地握着，
三只手紧紧地握住。
那这个真实的故事就由一位导演拍成了《回家》。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被一个导演拍成了《回家》，
就赢得台湾当年的最佳纪录片，
就赢得台湾当年最佳纪录片。
其实在同时，台湾一个福音机构也拍成了录像，叫饶恕的爱。
其实同时有一个基督机构也都拍了一个片叫做饶恕的爱，
在海内外更流传得更广，
在海内外流传得更广。
我在十年前已经教会很多我们的团契都看过了，
在十年前我们教会很多团契都看过。
为什么一个17年前1992年发生的旧事今天还成为新闻？
为什么1992年17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还依然是一个新闻？
因为这样的饶恕是这个社会很少见到的。
因为这样的饶恕是这个社会很少见到的。
这样的怜悯是让人稀奇的。
这样的怜悯是叫人稀奇的。
但是在信耶稣的人中，这一次的故事却有许许多多。
但是在信耶稣人的当中，这样的事情是 很多的。
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离我家不远的 Fullerton 就发生过一件事。
在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在我家不远的 Fullerton 也都发生这样的事。
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有一天突然接到 一通电话，说他的儿子被人撞了。
有一个教会的长老突然之间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儿子被人撞了。
他赶到医院只来得及见儿子最后一面，儿子就断气了。
他到医院之后只看到儿子最后一面 佢儿子就断气啦。
他悲痛欲绝，从急诊室走出来。
佢悲痛欲绝，欲绝喺急诊室嗰度走出嚟。
看到一个女人满脸眼泪，头低低的偷偷看着他。
睇一个女人满面都是眼泪，头低低咁睇住佢。
他一看就知道
那是撞死他女儿的，撞他儿子的女人。
他看就知道这个女人是撞死他的仔的。
这个女人眼中充满了惧怕的眼神。
这个女人她的眼里面充满着惧怕的眼神。
他从父亲的表情看得出来，知道那儿子死了，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父亲。
他在这个父亲的表情看到他的仔死了，但不知道怎样去面对。
这个父亲就走到他的面前。
这个父亲就走到他的面前。
但是这位父亲开口说话的时候，讲出来的却是让这个女人完全惊讶的话。
但是这个父亲所讲出来的就是让这个 女人完全惊讶的话。
这父亲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撞死我的儿子。
这个父亲说，我不知道你怎样可以撞死我的仔。
我也不知道这样事情为什么神允许它发生。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神会允许它发生。
但是我知道我的儿子不会再回来。
但我知道我的仔不会再回来。
他已经去了最美好的地方。
他已经去了最美好的地方。
但是你还在这里。
但你还在这里。
你心中没有平安。
你的心里面没有平安。
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
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
你需要神的爱。
你需要神的爱。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带着你一起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带着你一起祷告。
他这么一说，这个女人就哇一下嚎啕大哭出来。
他这么一说，这个女人哇一声就嚎啕大哭起身。
这位长老不仅是带领他从神那里得着赦免与安慰。
这个长老不单止带领他从神那里得到怜悯和安慰。
而且这位长老带他信主。
而且这位长老带他信主。
带他到教会。
带他去教会。
两个家庭后来在同一个教会聚会。
两个家庭在同一个教会。
这个女人也成为那位长老的干女儿。
这个女人也都成为这个长老的干女。
另外一件曾经对我有很大震撼的。
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曾经有很大的震撼。
是1985年。
是1985年。
洛杉矶最大的一间华人教会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洛杉矶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
一天就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
就是那天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一位精神失常的会友开枪，当时就打死了一位牧师和一位教会非常爱主的执事。
那天一个精神失常的会友在那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当场开枪打死了牧师和一个长老。
凶手本身也被警察开枪打死。
这个凶手本身也都被警察开枪打死。
一个意外让三个家庭的孩子都失去父亲，妻子都失去丈夫。
一个意外让三家的孩子失去了父亲，让他的妻子失去了丈夫。
但是神的爱让那位师母还有那位死去执事的太太，他们都继续留在原来的教会聚会。
但因为神的爱让这个师母和失去丈夫的执事的太太继续留在原来的教会聚会，
而且以爱心把凶手的太太和孩子都留在同一个教会，
并且因为爱心他们愿意把这个凶手的太太和孩子都留在这个教会。
至今已经20多年。
至今已经20几年了。
这20多年来大家一同在主的爱中彼此扶持。
在20几年里面大家在主的爱中一起彼此扶持。
如今那位凶手的三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
现在这个凶手的三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
大女儿已经结婚搬到别的城。
大女儿已经结婚搬到第二个城市。
二女儿成为那个教会的童工。
二女成为这个教会的童工。
三女儿成为全职的宣教士。
三女成为全职的传教士。
已经在日本为主传福音好多年。
已经在日本为主传福音音好多年了。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活出这样的怜悯？
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为主活出这样的怜悯呢？
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字在中文都被翻作连续或怜悯。
在旧约和新约圣经很多地方 我哋都有翻译中文，系用怜恤同埋怜悯。
英文就翻做 mercy。
英文就翻为 mercy。
当然，这些字都有共通的地方。
啊，当然，呢啲字都有共通的地方。
就是同理、同感、同情。
就系同理、同感、同情。
就是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感受别人的感受。
就系设身处地咁样去感受别人嘅感受。
除了这些共通点之外，
除咗呢共通点之外。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用的怜悯这个希腊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怜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和神的怜悯有关。
就是他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时候他往往都是跟神的怜悯有关。
在好几处的经文里面这个字都用来描述神如何怜悯人。
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描述神怎样怜悯人。
而在这边和另外一两处经文虽然是在教导人对人的怜悯，
所以在这里和其他两个地方的经文那里都是教导人对人的怜悯，
却又清楚指出我们应该要怜悯别人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于神对我们的怜悯。
但是他又指出到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怜悯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对神对我们的怜悯。
耶稣自己就是为了连续饶恕我们而生。
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了怜恤和饶恕我们而生的。
也是为了连续饶恕我们而死。
他也是为了怜恤饶恕我们而死。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却为钉死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却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说，阿父啊，父啊，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在座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我在座还没信主的朋友们，
你可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人生当中最重大最宝贵的恩典。
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人生当中最重大最宝贵的恩典，
就是罪得赦免可以活在神的爱中的恩典，
就是罪得赦免可以生活在神的爱中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从每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的那一天就开始。
这个恩典就是从每一个人所相信接受主的恩典那天。
可以跨越我们肉体的死亡，
可以跨越我们肉体的死亡，
一直带进神永恒的国度，
一直带入神永恒的国度。
这个礼物是神为世上所有的人预备的，
这个礼物是神为所有世上的人预备的。
但是只有肯接受他的人才能得着，
但只有肯接受他的人才得着。
马上要来的这个周末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国语布道会。
马上跟着来的这个周末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国语布道会。
真的是真诚的鼓励所有慕道朋友不管多忙拨出时间来听福音。
我很真诚地鼓励所有朋友不理你几忙都要来参加。
不止自己来，也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
不单止自己来，也都邀请你的亲戚朋友来。
而且在聚会之前，你也为你自己祷告。
并且在聚会之前，你也都为自己祷告。
求神让你能够明白福音。
求神让你明白福音。
让你有信心来接受这份礼物。
让你有信心来接受这个礼物。
我们一同祷告。
是一同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让这个世界当中依然有爱。
主要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依然有爱。
特别我们信主之后更深的体会到为什么圣经说神就是爱。
特别在我们相信主之后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圣经所讲的什么是爱，神就是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祷告。
求你引导我们经历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所讲的这句话。
求主你引导我们经历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的这句话。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唱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